感谢主，今天大家有喜乐吗？今天大家有力量吗？很好，我们散会，不用听了。其实呢，每次来到中文堂呢，就是跟开业牧师讲说，哇，我的华文每次来都是要进步啊。所以你懂我怎么进步我的中文吗？我看主语，谁有看主语的？哇，一两个哈，追剧啦，好、哦。不过呢，就是他们的中文还是比较深一点啊，跟我们普通讲的不一样，好、哦。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不要追剧，我们来追耶稣，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亚波罗，我跟你讲，他的名字是实在难念。我就是去 Google Translate 那边哈、听很多遍，因为我第一次念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我叫他亚波罗，亚第三声，错，是第四声，亚波罗 ，OK， 亚波罗。所以我一直是重复的听 ，make sure，OK，、okay? 我讲的是发音是对的，哦，这个是我的努力啦，希望大家有看到我的努力 ，OK 。这个也是开业牧师给我分享的一个信息，让我们来一起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24-38节。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亚波罗 ，Alright， 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24-28节。那时有一个生于亚历山大，名叫亚波罗的犹太人来到以弗所，他博学善辩，熟悉圣经。他在主的道上曾受过栽培，心里火热，能正确的讲解和教导有关耶稣的事，但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勇敢的讲道，百基拉和亚基拉听了以后，便请他到家里，将上帝的道更详细的告诉他。亚波罗有意去亚该亚，以弗所的兄弟姐妹们就鼓励他，并写信请当地的门徒接待他。亚波罗到了之后，带给他的蒙恩信主的人更大的帮助。他在公众面前有力的驳倒犹太人，应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今天我们祈求你再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扎根，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有信心的来跟随你，来服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知道亚波罗是亚历山大人。亚历山大是一个精英教育的中心，以卓越的学术成就闻名，是栽培顶尖人才的地方，也象征着影响力与声望。换句话说，亚历山大是一个汇聚伟大思想学习交流的地方，是一个全球性的知识中心。就是说呢，亚波罗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和学习的。亚历山大是一个多学科的学习中心，哲学、科学和神学都在那里被教导。他拥有古代世界最大的图书馆、知识资源 和知识资源。亚波罗在知识上属于精英阶层。如果亚波罗活在今天的话，他可能是在最顶尖的学府受教育，像哈佛、牛津以及最佳神学院的结合体。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24-25节中，亚波罗被形容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对圣经透彻的认识。他受过主的教导，并且热心讲论，准确的教导关于耶稣的事。 今天呢，我要从亚波罗的生命中分享三个观察。第一呢，我们要来看亚波罗有学问，但知识是不完全的。第二，亚波罗谦卑受教，在知识上不断的成长。第三，亚波罗是团队同工，忠心完成他的角色。让我们来看第一点，亚波罗有学问，但知识是不完全的。亚波罗在亚历山大学习，接受最好的教育，虽然他学识渊博，圣经告诉我们，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什么是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马可福音第一、第四章，还有路加福音第三章有这么解释，他是呼召人远离罪，预备人心迎接弥赛亚，象征洁净与属灵的洗净，需要认罪。还有呢，什么是约翰的洗礼呢？约翰的洗礼也是预备的洗礼。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这是预备性的，不是完全的，指向更伟大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还有呢，约翰洗礼呢的另一个讲解呢，就是旧约背景的洗礼，源于犹太洁净的礼仪，与旧约洁净相关，是旧约与新约之间的桥梁。这洗礼缺少了什么？它并没有连接耶稣的死与复活。约翰的洗礼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教导，不象征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教导。罗马书第六、第三到第四章是这么说的：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洗礼属基督耶稣是和他一同死吗？我们借着洗礼和他一同死，埋葬了，这样我们的一举一动可以有新的生命的样式，正如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下水象征与基督同死，上来象征与基督同复活。虽然亚波罗教导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无法完整的解释十字架救恩，也不能完全呈现福音。在约翰中悔改的洗礼中，约翰提到圣灵的应许将通过弥赛亚的降临，然而约翰没有得到圣灵的内助。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六，我们来读一下。当亚波罗在哥林多时，保罗已取道内陆重回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他们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圣灵。所以以弗所的门徒没有听过圣灵这位人。保罗就说，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礼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礼。保罗说，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约翰告诉百姓要相信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听后立刻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保罗把手按在他们的身上时，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讲上帝的信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一到六中，以弗所信徒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保罗后来向他们解释，并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和按手，圣灵就降临了在他们的身上。亚波罗虽然有学问，但他的知识是不完全的。 我不认为世上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对神有完全的认识。如果我们这样认为，我们就会停止自己的成长。我们要承认自己不是无所不知， 总有更多可以学习的。这样的态度呢，会帮我们继续的成长，而不是停留在无知中。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对吗？谁说自己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可以挥挥手吗？让我看一下。哇，很拍手哦！哇，有一位姐妹哦，好，我们是吗？我们听了很多道，我们也是学习了很多年，都很成熟了，我们也对耶稣相当的认识。但是呢，我们不要让这成为我们继续学习的阻碍。总有更多可以的学习的地方。我也祷告你们来更认识圣灵，因为圣灵使我们有能力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我们传福音不是来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他的能力。阿们。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的过程。阿们。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这么说：不要醉酒，醉酒会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这个不是一个建议哦，这个是一个命令。关键的是我们是受谁的影响，是酒还是圣灵。被圣灵充满就是把自己交托给他，让他掌权，是一个持续被引导与影响的过程。我鼓励大家来被圣灵充满，不断的学习，继续的成长。亚波罗虽然有学问，但仍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也一样，总有成长的空间。要有一个不断学习的态度，使我们更有效的帮助别人来认识神。我们的知识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要来为别人，来祝福他们。第二点呢，亚波罗谦卑受教，在知识上不断的成长。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二十六节这么说：他在会堂有勇敢的讲道，百基拉和亚基拉听了以后，便请他到家里，将上帝的道更详细的告诉他。他们邀请他到家中做客，这种邀请方式显得私密，也更亲切。他们并没有责备或纠正他，而是耐心的致向他讲解神的道。他们刻意维系与亚波罗的关系，耐心细心的向他解释。他们对亚波罗展现出极大的耐心，没有质问他说：你的学识渊博，为何连这一点也不懂？为什么还有不足的地方？不过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更深入地向他解释神的道，使他日后教导别人时更得心应手。他们认可神在亚波罗身上所赋予的教导使命，并支持他的事工。亚波罗也没有拒绝他们，他没有骄傲，他没有说我读的书比你吃的盐多，对啊，他谦卑的学习。他虽然是顶尖的精英，不过呢，他乐于受教新的知识。虽然许多人、旁人、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精英，但他并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不需要学习更多。出身名门望族的人很容易说：你凭什么教导我？因此而轻视百基拉和亚基拉。但我们在亚波罗身上并没有看到这个态度。百基拉和亚基拉并非是学者 或是教授。事实上，他们是认识耶稣和代职者。亚波罗也没有拒绝，他虽然被视为精英，可是他没有骄傲，他愿意向比他地位较低的人学习，这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谦卑。他显然接受了他们的指正，并立即将新的真理融入到自己的教导中。我们要如何成为谦卑和受教的人？我们要明白，无论我们懂得多少，总会有更多学习的地方。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跟你的 neighbor， 看在你的 neighbor 的脸，跟他讲，要活到老，学到老。在脑科的研究，其实呢，很多人认为老了，你的头脑就退化了。其实不是真的。你如果一直在学习新的知识的话，你的头脑其实会生新的 neuron。我不懂 neuron 是什么 ，neurological pathways 会生新的头脑的细胞了。大概是这样啊，这个是没有在我的 script 里面的啊。因为我一直在读这些脑科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有些人就说，哎呀，老了啦，我的头脑不行了了。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想法的。在科学上，那些读脑科的是，你一直在学习当中呢，你的头脑会越来越厉害，对不对？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头脑，我们要好好的去应用，哦，知道吗？不要讲，哦，老了不中用了，这个也不是事实哦，这个不是真实哦，知不知道？这个老了不中用是谁讲的？自己讲的，很好。不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哪里有讲到老了就没有用了？谁讲的？自己，对吗？为什么我们自己讲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头脑，这个头脑可以用到你老，用到你老的时候呢，你还是很厉害的，知不知道？你学新的知识后呢，你就会变得很厉害。你不要每次讲，哎呀，只有年轻人厉害，没有，有时候你们可以比他们更厉害，如果你们学习的话，阿们。所以呢，大家知道要怎么做了吗？活到老，学到老。OK， 不要讲老了没有用了啊！这句话不是上帝的话，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要 cancel 删除 ，OK， 这种想法要删除。Amen。好，更好。还有呢，怎样受谦卑和与受作为先辈谦卑与受教的人呢？当被纠正的时候呢，要明白人家是在提升你，不是在贬低你。有时候人家讲你，哎，为什么你讲我就生气了咯？哎呀，明天不要来教会了啦，礼拜天不要来教会啦，是不是？可能他对你纠正的方法不是很好，不过呢，在纠正当中呢，可能有一些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话是有一点真实的，让我们去想想到底呢，我们可能怎么样的在进步，在改进，好。接受批评的时候呢，不要防卫，认真的倾听、理解并接受对方的观点，不要打断。哎，不对，你这样讲的不对，什么就要吵架了，不可以，不要这样。OK， 先听一下 ，try to 了解，尽量的去了解他在讲的是什么事情。OK， 即使可能有时候听了有一点会受心里不舒服了，哈，不用紧，我们告诉圣灵，圣灵，我要学习。让我知道哪里可以来做得更好，然后呢，接受对方所讲的一些批评，不要打断，不要及时解释。还有呢，当人家说一些教我们新的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停下来问自己，能从中学到什么事情？我可以学到什么？我可以学到什么？我可以怎样进步？我可能能够怎样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阿门。然后呢，我们勇于承认，有时候这个人讲的一些东西，可能真的我们是以前没有注意过的。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会认真的思考。你不用马上接受，你可以说，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可以 来认真的思考，然后呢要真正的去思考。好像有人说我讲话太快，是的，对吗？我在英文堂有时候别别别像 train 讲，好像要去赶那个飞机还是去赶那个火车，得得得得得得讲完了，然后呢我就讲，对呀、啊，为什么我讲这样快呢？还有时间吗？慢慢讲，慢慢讲。所以我今天来中文堂就是慢慢讲，会快吗？今天听得懂吗？懂哈、哦，感谢主。所以就是慢慢讲。所以呢，我们就勇于的承认啊，对，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谢谢你告诉我。然后回去思想一下，好、啊，回去思想，到底这个人讲的是正确的吗？如果不正确，当然是 OK 咯，不用去改进。不过他讲的如果有一点点的正确，好咯，我们来学习咯，当作是学习，当作是做一点进步和跟进。阿们。还有什么？怎样做一个谦卑与受教的人呢？邀请人家提供反馈，让他们来告诉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的成长，好像小组领袖啦，跟你分享一些东西，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来成长的啊？问他们来反馈。与能用爱心对你坦诚的人为伍。你的周遭有好朋友吗？大家有没有好朋友？你的组长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好姐妹，所以讲组长是好的，你们这里很 appreciate 你的组长的，哇，感谢主。对，组长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有时候呢他们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让我们来成长，不要生气哦，好不好？我们来听组长告诉我们啊、用爱心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呢继续的来成长。还有呢，向你身边亲近且信仰成熟的人问，你们觉得我需要在哪里哪个地方的你问他们，你觉得我还需要在哪里哪些地方方面成长呢？我相信呢，如果我们谦卑有受教的态度呢，我们会领受到新的知识，会成长，生命也会有很好的转变。阿们。亚波罗乐于受教，并非因他缺乏知识，而是他重视真理胜过骄傲。阻碍 你成长最大的威胁并非无知，而是自己以为已经懂得足够多的错觉。好像有我们觉得，哎呀，我已经懂了啦，你不用再教我了。这个可能有时候是成为我们学习的阻碍。有时呢，阻碍我们学习和成长最大的障碍呢，是我们自身的经验。我并非否定经验的重要性，我相信经验，至关重要，因为它能赋予我们智慧。洞察力啊，这个洞我也是读很久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很久，洞察力和稳定性。但有时呢，正因为我们经验丰富，反而忽略向别人学习，尤其是那些比我们年轻的人，我们可能因为过度依赖经验而错失学习的良机，封闭自己的思维。经验告诉我们，我以前见过这种情况，我知道它如何运用的。这种想法会阻碍我们深入聆听、理解情况，教导我们草率的下结论，轻视他人。让我来举一个例子，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到四十四节。有很多人在听耶稣的教导，我再做一个总结 summary of 这个五饼二鱼的一个故事。有很多人在听耶稣的教导，天色也黑了，肚子也饿了，门徒告诉耶稣让他们去别的地方找东西吃吧。门徒凭经验说不够食物喂这么多人，他们心里想，耶稣啊，到底你会不会算数啊？因为耶稣却告诉门徒，你们给他们东西吃。如果你看到5000个人在那里，你的想法是什么？可能会跟门徒一样，对吗？哎呀，回去自己吃了，去找别的东西吃。耶稣，你叫我们喂他们吃， 有可能吗？耶稣，你的算术有问题。可是呢，门徒就服从了耶稣，结果呢是神迹发生了。如果门徒坚持凭经验把人送走，他们就错过神迹了。所以呢，在任何情况下，不只是问我怎么看这件事情，要问神怎么看这件事情。不只是靠经验来下判断，而是向神问他的看法才下结论。有时候呢，我们也是要聆听年轻人的声音，他们有的经历有时候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让我们聆听，试着去了解，他们会比较意识到我们是跟他们建立有信心的关系。可能他们分享经历的时候，我们不是完全认同，不过让我们试着去了解。好像你跟你的孩子们讲话，听他们讲话的时候听先，因为我们有时候很快的要跟他们讲，哎呀你不可以这样做，错了错了错了，然后就 communication 没有的讲了，就是那个沟通啊已经坏了 breakdown， 不可以再继续讲。可是呢，有时候他们讲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们不是完全同意，不过让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为什么你会做这个决定呢，让我们试着去了解他，然后呢持续的一直在沟通。还有呢，有时候你跟你的孙子呢，谁有孙子，有跟孙子沟通吗？还是每次叫他们吃饱了没有，功课做了没有，睡觉了没有啊，就是如果你一直问这种重复问的东西，就是没有在沟通，就是跟他们讲东西而已。不过要沟通就问他们今天你在学校怎么样啊，做了什么事情啊，还是什么什么，跟他们促进很好的关系，就是去关心他们，去了解他们，而不是来否定他们。让我们向亚波罗学习谦卑受教，抽出时间向他人学习，在个人成长和门训道路上呢不断的进步，这样呢你才能在从中教导他人。他从百基拉和亚基拉那里学到的真理，就去了亚该亚，在那里帮助了那些蒙恩信主的人，并且在公开辩论中有力的驳斥犹太反对者，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弥赛亚。 Amen。 第三点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就是亚波罗是团队工人，忠心完成他的角色。亚波罗有在哥林多书被保罗提到，哥林多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六节这样的说，保罗这样的说，你们有的说我是跟随保罗的，有的是说我跟随亚波罗的，这岂不证明你们是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只是上帝的仆人，个人照着主所赐的才干引导你们信靠上帝。我栽种，亚波罗浇灌，但使至生长的是上帝，但使至生长的是上帝。哥林多教会内部有分裂，出现了分裂，信徒们各自拥护不同的领袖，并公开表明自己的忠诚。保罗不得不教导他们如何正确看待团队的领导。保罗质问他们，保罗和亚波罗难道不是凡人吗？以此挑战哥林多教会的分裂。哥林多教会的分裂表明他们在属灵上不成熟，因为他们不明白上帝如何使用不同的人，赋予他们不同的使命，让他们共同为他的旨意而努力。亚波罗从不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人，保罗也一样。保罗浇灌了，亚波罗栽种。亚波罗浇灌了， 保罗所栽种的。保罗用农业做比喻来说明他和亚波罗所做的事情。栽种是比喻什么呢？在开多新的事工，是宣教的事工，是在某定基础。浇灌呢，是培育、强化、教导门徒的训练。虽然保罗的开拓性工作呢，可能更吸引人注目的栽种角色，但亚波罗忠实的履行了不那么使人注意但至关重要的浇灌任务。两者都很重要，但都不是使人成长的关键，神才是使人成长的关键。这明白愿意承担辅助或幕后角色，比追求于聚光灯下更重要。亚波罗没有使徒与保罗竞争或盖过保罗的风头，而是专注履行他被赋予的职责。他们各自被分配任务，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天赋。亚波罗浇水，而浇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不能今天说啊，浇一次就够了，然后呢，一个礼拜、一个月都不要再浇了，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对吗？还有，还是你说，哎呀，我今天浇了就好了啦，多六个月我不浇水了，也不能这样做啊。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植物可能会因为脱水而死。当然，我们也必须观察植物的状况，并确定多久浇一次水。我们必定定期浇水。我们不能说今天浇了很多水，明天就休息。那样的话，植物可能因为水啊，我们不可以说，哎呀，今天我浇多一点，我浇一公升的水，然后呢，明天就休息。那样的话呢，植物可能会因为水分过多也是死掉哈。亚波罗明白自己的职责，他从不抱怨，日复一日忠实地浇灌保罗栽种的植物。他把自己视为团队的一份子，并尽责地完成工作。亚波罗一直陪伴在哥林多教会身边，这种是需要长期的时间的陪伴。然而种地和浇水同等重要，二者并无分上下，二者并无高下之分，两者都很重要。但正如保罗所说的，种植和浇水本身并不能使植物成长，唯有上帝才能使它成长。亚波罗和保罗与保罗的同工是忠实与乐于合作的牧师，他尽责地履行上帝赋予他的职责，从不追求个人的荣耀。虽然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人喜欢亚波罗，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或自满，也没有参与他们分裂教会的行径。我们如何应用这点在我们的生活中呢？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能力，上帝赋予你的这个群体中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工？是做组长吗？有谁在这里想做组长的？想而已。哎呀，全部拍死哦，不敢讲。每个笑，很难吗？做组长？不难哦，阿门。还是呢，核心团队成员，组织小组的团契，接触未信者，并带他们来到教会，还是跟进新信徒？认识到上帝呼召你做什么事，我们要来认识上帝到底是在呼召我们做什么事情。对保罗而言，他是做栽种的工作；对亚波罗而言，是浇灌的工作。 有时候呢，可能你们会觉得，哇，这个呼召的任务太重了。但如果上帝，如果神呼召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学习并装备自己去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要怕，知不知道？跟你的 neighbor 讲，不要怕，去做组长。OK, Amen, 不要怕，其实组长不难的。好， Amen。认识彼此的优势和恩赐，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认识彼此的优势和恩赐，并一起合作。有时候呢，组长叫我们做一些东西呢，我们乐意的来帮助，一起合作。关注于团队的成功，而不是个人的成就。我们是耶稣的仆人，而不是超级明星。阿们。我们都是一起来服侍的。有时候如果组长叫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来乐意的帮忙。阿们。我知道中文教会的人很乐意的，对吗？对对。Yeah, 所以呢，我们继续的来一起合作，有团队的精神。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任何冲突，避免导致于教会分裂。重点是如何更好的处理面积，而不是互相指责。有时候呢一起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误会，一定会的啦，人就是这样的嘛，我们想法不一样。可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怎么办呢？记得团队精神，对吗？记得团队精神，我们一起来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一些冲突，对吗？可能有一些误会，我们一起来用爱心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是要呢 来留意机会呢，去肯定和鼓励别人，装备教导他们成长，使他人在服侍上帝的事工中更有效率。我们有些人可能不是组长，可是呢，我们都是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也可以来教导别人成长，在耶稣里面成长。阿们。所以呢，我要鼓励大家呢，在这方面也来考虑服侍上帝。亚波罗是一位团队合作者，他忠诚的履行了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愿主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阿们。我们要来总结，我也要请敬拜团来到台上。当我拿到这个经文来讲道的时候呢，我不仅思考与保罗相比，亚波罗与保罗相比呢，关于他的记载不多，我们能从他的生平中汲取哪些教训呢？太短了，就是使徒行传 那一点我们读到，还有哥林多书我们读到那一点，就是这样的题材而已。但我们然后呢，我在深入的研究后呢，思考的时候呢，我开始领悟到他亚波罗的人生呢是丰富有内涵的。虽然关于他的记载不多，但足够让我们从他的生命中学习。亚波罗学识渊博，但他的知识并不全面。他博学多才，但仍有许多知识要去学习。愿我们也在知识上，无论拥有多少知识，总有更多知识要学。让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乐于去学新的事物。亚波罗谦逊好学，乐于学习。百基拉和亚基拉主动地提出与他分享更多知识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尽管在亚历山大受到了最好的训练，他也不认为自己是精英。亚波罗是一位优秀的团队成员，忠心耿耿地服侍上帝。他没有参与纷争，而是专注自己的职责，陪伴和兼顾哥林多人 的门徒旅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肯定你们当中一定有像亚波罗一样的人，我想鼓励你们继续在你的门徒旅程中呢，学习怎样更像耶稣。阿们。今天呢，当我们聆听神的话语时候呢，要时刻谨记的成长和 来成长和学习。或许你已经有了很多知识，但神说还有更多的地方要学习，让我们来鼓励大家一起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不要因为有知识或累积了一些经验就觉得够了。或许呢，今天上帝在呼召我们谦卑好学，不要让以往的经验阻碍我们更深的成长。与你信任的朋友或领袖交流，问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提升。最后呢，对有些人，神可能在呼召我们成为团队合作的一员。重要的不是谁获得更多认可，而是如何让团队共同取得成功。不要互相攀比彼此的任务，最终成长的全源是上帝，荣耀来归于上帝。阿们。让我们花一些时间聆听神跟我们说话，好不好？我们来闭上眼睛，低着头，在这个环境问上帝：上帝啊，今天你要我学习什么事情？
好，弟兄姐妹，我现在请敬拜主来带领我们唱这首歌。当我们在唱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选择来到台前回应神。真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被很多很多的一些的事件 误导到我们，甚至无法继续的来往前走。甚至呢，我们可能呢正如我们所讲，知识太多了，但是圣经常常提醒我们，知识是叫我们更谦卑的知道我们不足，我们更需要神。但是当我们有这些知识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畏惧自己的能力到哪里。我们能够服侍，我们就是要服侍神。我们能够回应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因为呢，真的我们感觉到呢，在这个时代里面呢，若我们不踏出来服侍神的话呢，就像圣经所讲，若我们不开口来敬拜神，神能够兴起石头。那今天如果神兴起我们要来服侍他，更跨一步的，就是不是脚踏原地一直在那里，五年你也做招待员，十年你还是照样做招待员。我不是说做招待员没有错，而是神可能对你有另外一番的呼召，但是我们却一直跟神讲，等啊等啊，当阿拜，我们到底要等多久我不晓得。但是今天如果你说我知道，但是我信心不足，你来到台前，我相信呢，神能够帮助我们。当你来到台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请组长或者牧师来服侍你，让你能够去突破，然后继续回应神的呼召来服侍主。好，我请丽姐来带领这首歌。
好，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起来，那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
好，我们的圣堂开着，你可以来到台前。来到台前不是为这怎么样，而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个跟神的回应。
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
再唱一次，我要专心。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好，我请主长来到前面，来为我们的姐妹们的需要来祷告。
将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写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
胆敢的来回应神，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你会经历到神是那一种的一直无限量的加添在你的生命中。天父，我们要谢谢赞美你，真的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从一个一直自认自己是一个不配的人，一直今天我们能够很有自信很有信心的活在神你所给我们的这个形象里面。但是主，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上帝，无论我们的年龄多大，你对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个呼召，你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力，勇于来回应你，以及好叫当我们走完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没有白白的走，而是我们能够被神更好的使用，被神更好的来服侍，甚至更深被神更好的来成为神你的一个流通管道跟器皿。所以求上帝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在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他们还存在一直挣扎的过程当中，但是上帝让他们这周就敢于来说，是的，神，我要回应你，我无论主啊我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我知道你在我生命中有特别的定义，所以求上帝你自己来帮助他们，让圣灵大大浇灌充满着他们，更新着他们的心灵里面，让他们灵里面再次的被神你点燃起来，再次的被神你充满复兴起来。我们要谢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主啊，你是我们心灵深处里面的一个能够知道我们灵里面的一个思维，一个想法。所以我求神你就在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勇于突破，而不是停留在原地，能够主啊为你走上更美好的道路。谢谢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神你的慈爱，愿耶稣你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今永远。我们一起说阿们阿们。